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2023年的11月11号。那么我一看这个日子呢，这个对美国人呢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呢非常特别，因为这个节这什么节呢？双十一，又遇到11月11号呢又是一个礼拜六，那就可以就是上网买东西了。我们知道双十一是中国从2009年以来由阿里巴巴所推出的一个网上平台的大打折扣的营销活动。那么两个口号在搞的时候，2009年我记得当时叫做一律五折，所有东西都是半价。第二个是全国直销，就是你订了我就给你免费的寄货送到家里去，就这就这么一两天。当然现在有很多厂商呢把这个双十一的促销价格维持到长达3到4天，赚钱嘛。那么这个活动呢大家摩拳擦掌，我记得2013年、2014年、2015年那几年我在大学里面，那时候学生就说晚上要狂买，我呢就不知道他买什么。结果到12号，如果那天上课，我去上课呢，有些学生呢也这个睡眼惺忪没睡够，晚上干了一个通宵，在网上狂买东西。有些同学干脆就请假就不来啊，就是因为要买东西。所以我知道这个双十一啊这个销售有多么的厉害。那我其实呢不知道双十一能够卖多少东西，但是双十一我估计现在你看到数字的话，它呢是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这个销售季节的，这个一天可以卖多少。我们就看看这个2020年，就是它现在是叫淘宝天猫嘛，淘宝天猫是这个阿里巴巴下面的一个销售的平台啊，原来叫淘宝啊，后来叫天猫，现在叫起来叫淘宝天猫，那其实就是阿里巴巴，那马云的企业。那么从2009年来做的时候，第一年他一天他卖了几千万人民币，只有27个这个厂商上来卖。到了第二年大家知道行了有700个，那么越来越多。我们就看2020年，2020年呢是这个新冠状病毒爆发，大家都关在家里都没办法出去的那个时候，人心惶惶的时候，那一天2020年的11月11号，这个在阿里巴巴的成交额达到多少呢？就是我们讲2020年11月11号总成交日，这个双十一是4982亿人民币，你想多大，这个远远超过美国这个 Thanksgiving Day 的这个销售日，这个达到全球最厉害，这个简直是不得了，这个是大规模的促销的活动。那么活动业绩惊人呢、年年都成为话题。这个因为双十一呢都四个都是一字啊，讲那个阿拉伯字母啊都是直线，所以呢他们叫光棍节啊，就是光秃秃的啊，它不是两，它是一。双十一也有英文名叫 Double Eleven， 这跟光棍没有关系。这个光棍呢这个跟老外翻译呢有点难啊，因为光棍那在外国就是 single 嘛，就单独。什么叫光棍呢？就是独身的意思，有点揶揄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叫法，就光棍节。那么这个光棍节是影响很大的。那我今天呢和大家先讲讲这个光棍节。今年光棍节情况很不好啊，今天11月11号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从这个网络上来看呢，这今年呢这个下滑变得非常的冷清，那个买东西的人不多。我今天遇到几个人问他，你今天是不是干了一天？他没有啊，没什么东西买啊。这个是我觉得整个从网上来看大家变得越来越冷静，就是那种疯狂购物不计后果的这种情况大概已经过去了，也是经过了3年的这个疫情以后啊，大家现在用钱呢比较理性。那最近中国有些东西卖得特别好啊，我稍微讲一讲。电动车卖得非常好。那电动车为什么卖得好呢？它实在跌价跌得太厉害了。我昨天到上海汽车集团啊去参加他们的那个设计年度的大奖的会，那么在那里呢看了他们的几款 要马上推出来的电动车，那最好有一款很便宜，十来万人民币，也就是1-2万美元，就一个车很像样的一个车。所以呢，我因为有几个同事相继都在今年买了电动车，那买电动车我问他为什么要现在抢着买呢，他们说实在太便宜了，原来买一辆特斯拉贵的要70-80万，现在呢买一辆这个国产的这个上汽的或者是这个比亚迪的，这买一辆车10-20万，那也就是原来要差不多我们说比方说50-60万，那就是10万美元买台车，现在呢大概10,000美元就可以买台车，1-2万美元，所以跌价跌得厉害，内卷嘛，这个我们叫内卷，自己竞争，所以这个卖得不错。但是汽车呢不会在这个双十一这个网上卖，所以卖的呢就是日用消费品了，就是什么就杂七杂八衣服等等，这些就都卖得不好，今年呢整个情况非常的冷清，就光棍节是真光棍了啊！就今天想看到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天讲讲这个到底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搞起来这个销售的？这是回溯到2008年的4月份，当时阿里巴巴旗下的购物网站叫到淘宝网，就推出了一个专门在网上卖东西的这个淘宝商城。叫 B2C 嘛，就是网上买的，这个叫淘宝商城。后来这个名字不好听，商城别人老是觉得会是实体店，后来就改成天猫，所以现在呢主持这个活动叫淘宝天猫，这是阿里巴巴搞的。那么2008年本来就搞，但是呢搞到2009年年初啊没有什么起色，负责人也离职了，下面的团队呢搞得剩下20几个人要死不活的。所以呢2009年这个马云呢就叫了淘宝的这个财务总监 CFO 啊，叫张勇，就接手了这个淘宝商城，就接手了天猫。张勇呢和他的团队就提出，我们这个销售方式不对，我们要做的类似美国感恩节的大促销，那么在秋季做，那不能在夏天做，春季做，怎么做呢？要全场5折，全国包邮，作为促销目标，一个活动一个事件让消费者记住淘宝商城。那么最后呢就选在11月11号。为什么选在11月11号呢？选得非常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因为11月初啊，它处在两个这个重要的节日之间，不重复。一个是10月1号的中国的这个国庆节，这个黄金周末，那个是一个销售的高潮，躲开了，因为离开了有一个月。第二个呢，在美国的 Christmas， 在12月25号以前，这当中是一个空档，所以选在11月11号。离10月1号一段时间，离12月25号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呢集中精力。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秋季换季，那因为秋季到冬季要换季，很多人要买冬衣啊，要买东西，夏天的衣服就收起来了，大概是属于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要采办的东西特别多。那么并且呢避开了国庆的长周末，避开了圣诞节的和这段时间新年的，所以呢就利用光棍节来调动人。调动谁呢？光棍节就是学生啊，学生没结婚嘛，还有白领阶层的年轻的那一代啊就是我们是光棍啊，没结婚，所以呢主要主打年轻网购的群体的消费市场，定得很准，老人家不会干双十一的。那么并且促销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呢就要大家参加。结果很多当时2009年去找的这些品牌商啊，很多品牌商呢这本来都不收费的要你参加，大家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就退出了。最后参加2009年11月11号活动的只有27家厂商，国内的比较多，李宁是做那个服装这个运动器件的品牌，联想啊等等，还有荷兰的这个飞利浦，他们也参加，一共只有27家。 那么到2009年的11月11号晚上0点开始下单，谁是第一个下单呢？这个有一个公务员呢、山西河津市的基层公务员叫严军，他呢不知道就下了单，0:03就一开始三秒钟，他买了100块钱、150块钱的东西，买了什么呢？买了这个话费，打电话的话费，因为五折，150块，现在卖这个75块，这个太划算了，所以呢，他就马上就买，结果他无意当中成为双十一历史上的第一个人，那个当时大家觉得那个不错啊，那个2009年这一下，他的销售突破5200万元人民币，是平常交易日的10倍。所以这个反应见好了，淘宝商场啊，商城的市场部呢，第二年2010年的11月11号继续举办光棍节的促销活动，那一下就多了27家，变成700家，所以那一下就卖了9亿人民币，这一下增加的就多了，增加了这个几百倍。那么这个呢，搞到当时中国的很多家银行的网络的这个系统都瘫痪了，因为买东西的人太多了，银行完全没有这个准备，根本的钱打不进去，打不进来。那么并且呢，国内电商物流首次出现了快递爆仓的情况，就是承担不了了，太多包裹要出去了。所以这个呢，大家觉得这就是变成一个成功了，年年就做了。那么所以呢，2011年淘宝商城它的业务分拆，那么当时担任淘宝商城市场总监的应红啊，提出要把双十一就从光棍节变成了网购狂欢节，正式的打出双十一购物狂欢节。那为什么要这么叫呢？就是要把一些其他的你光不是光棍的人要团结进来，你叫光棍节，那我不是光棍我就不参加。所以呢，这个2011年呢开始改变，淘宝的竞争对手呢，这个也参加了这个双十一。他的对手第一个是京东啊，阿里巴巴的淘宝，京东也是网购很厉害，还有当当，还有美国的 Amazon， 这些呢2011年都参加了双十一的促销活动。这个促销活动呢就扩展了，10月中旬到10月中旬全部都开始。那么所以呢，但是还是大家记住双十一，因为双十一这天的折打得厉害。那么后来阿里巴巴呢干脆要搞大了，就在淘宝网的对中小卖家又推出了双十二的主题活动，不是太成功，但是呢双十一呢是非常的成功的，这个就一直延续到现在了。2014年双十一，当时呢有130家国内的实体的零售业就发起了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中国购物节，就是你不要在网上买，你到我的实体店买，我的折打得多。11月11号开始到16号进行联合大促销，这些有哪些呢？一个是天虹商场，一个叫银泰商业，第三个叫步步高商业，第四个叫五星电器，这样加起来有136家国内的实体的零售企业在2014年双十一参加了这个卖。所以你不但到网上卖，到店里买，你的折打得更厉害。所以呢，这一下就实现了25亿元的这个记录，每个企业都赚翻了。2020年的10月20号，天猫就宣布当年的双十一维持4天，这个4天呢，它卖出了多少呢？我们看它一开始跟大家讲了那个数字，我看了都要擦擦眼睛，就怀疑自己讲的对不对，因为2020年4天淘宝天猫的双十一总成交额达到了4982亿人民币，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那么当时因为大家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销售活动很好啊，那么很多呢一直和电视台合作，就在电视台上播。那么但是呢到现在这个看来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知道2022年 这个天猫举办的这个双十一的这个什么线下晚会啊，还有和电视台合作的这些事情大家都不参加了。这个晚会规格、卡司的阵容、热度上2022年就已经缩水了。那个2022年的电商当时打出个口号叫节衣紧衣缩食，要淡化双十一，那个估计呢和官方不赞成你们这样大消费有关。那么最后呢，这个2023年天猫呢还是宣布双十一的晚会节目叫做天猫双十一惊喜夜，播出的平台呢就改了，就改为这个湖南卫视芒果 TV。 那么本来呢是由浙江卫视播的，因为浙江卫视自己有麻烦，所以呢2023年这个淘宝呢就选择在湖南卫视播出。那这个应该就是11月11号的事情了，不过我从来不看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今年看来销售非常的冷清，因为大家比较理性了。好的，这是讲第一个，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要和大家讲的就是明天啊，11月15号，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呢在旧金山要见面啊，这个拜习会。最近呢这个舆论上呢就评论的很多啊，这个讲的很多呢，我呢一直就没有讲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呢也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这个两个领导人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过电话，那么这次呢来见个面，那当然呢这个见面呢会引起很多的联想，但是具体有些什么议题啊，有什么结果呢，这个一下也讲不清楚。但是呢今天到了2023年的11月14号了，如果今天不讲呢，那这个事情呢就过去了，所以呢今天呢还是把我能够找到的这些情况收集起来和大家做一期，讲讲这个中美峰会啊，这个倒是有意义的一个题目，但是呢是不是能够讲好呢我就不知道。那个我们记得宣布这个两国领导人要见面的就比较晚，11月10号，那今天14号，也就是3天以前宣布的，就是说呢这个正式宣布两国的领导人，美国的总统这个 Joe Biden，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15号的这个 APEC 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期间举行会晤，那就是这个见面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大家说这个是叫 a side show 啊，所谓 side show 就是另外一个节目啊，主要的 show 就是这个 APEC 的峰会，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会参加峰会，包括日本领导人、韩国领导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这一大堆，澳大利亚等等，这些都会参加这个峰会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么峰会以外呢就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呢会借这个机会在旧金山呢大家见面。那我觉得肯定呢这个中美的领导人见面，那个日本和美国、韩国和美国这些领导人呢也会找机会见面，因为难得来一次，并且呢在旧金山啊，这是美国的这个本土，那么这个见面。那么关于这次见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是11月的10号，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呢都同时啊，这个由他们的发言人宣布的。一个呢就是白宫的新闻秘书这个 Ron Pierre， 这个在就这个发表声明。那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呢也是同一天是说大家要这个见面，那就是11月14号到17号啊，这个中国领导人到旧金山参加中美元首会晤啊，并且呢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第30次领导人的非正式的会议啊。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讲法呢，说是应美国的总统的邀请是访美，然后呢先和美国总统见面，然后呢再顺便参加这个30次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啊。那么这个事情就证实了，确实了。我们上个礼拜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啊到访问美国的时候，我们还在猜会不会是安排见面，现在呢就坐实了，一定会见面。那大家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见面他们会讨论哪些问题， 就是有些什么议题，那么我们就去看看外交部的这个讲法吧。美国新闻秘书就讲说，两国领导人将要讨论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保持开放沟通的渠道，认为这个是有重要性的，那么并且对全球的问题都有关。那么所以呢，他们上一次是2022年的11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的这个峰会的基础上，两国的领导人呢就要讨论怎么负责的管理竞争并且在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那么这个是这个美国的讲法。中国的外交部的声明呢讲的比较简单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与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沟通。这两个讲法就是这样的。大家说他们会讨论什么呢？我稍微整理了一下，估计呢两位领导人会讨论呢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两军之间的沟通，因为从巴厘岛峰会以来到现在，这个美国的军队和中国的军队的这个高层的这个沟通就中断了，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大国是没有军事的沟通的管道的。那么这次谈完了以后，可能呢就要恢复这个沟通，那不能老大家不讲话这不讲话不行。那么 Joe Biden 会提出一些什么问题呢？我想他会提的问题总是那几个人权问题啊，两岸问题啊，南中国海的问题啊，为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的问题啊，还有这个芬太尼这个药品的问题啊，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问题啊，还有在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他们会提到的这些。那么这就是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么关于全球性的问题呢，估计呢有三个问题他们会讨论。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这个入侵乌克兰的问题，这个问题肯定谈，因为到现在为止俄罗斯这场仗打了600多天了没完现在还在乌克兰打，那么这个怎么能够双方积极的去推动解决。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那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解决，当然还有这个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对峙的问题。那么并且呢估计呢这个美国方面会强调，所以希望呢这个对通过中国对伊朗表明美国呢不希望中东的暴力升级，那并且如果呢伊朗要进行挑衅的话呢，美国呢也做好了准备，这个大概是会讲的，从美国方面来看。那么当然他们还会谈到一些比较普遍性的问题，比方说国际社会的跨国这个竞争合作，气候变化、禁毒和全球的卫生问题。那我想他们两个人见面最多谈个把钟头吧，那么刨除了这个翻译的时间，那个其实能够讲话就是几十分钟，那个讲话的题目呢估计都是原来都拟定好的，到这里呢大家就讲一讲。那么这个主要呢我觉得是一个姿态，至于具体能够讨论什么内容呢不太清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记得上一次两国的元首见面是2022年的11月14号，当时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20国集团的峰会，在间隙里面是聊过一次，那这个其实那次也没有谈到多少问题。那么现在说为什么会在 APEC 的间隙里面举行这个拜习峰会这个是美国12年以后再一次担当这个 APEC 的东道主。那个我们知道 APEC 这个是1989年成立的区域性的经济论坛，它是个非正式性的，这个组织就是环太平洋美国、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加起来，它占了几乎全球人口的40%是在这个 APEC 这个会议上，它占了全球贸易的一半，它也占美国商品出口的60%以上。那么我们知道直到2020年，这些经济体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达到了17000亿美元，雇佣了230万美国工人。我们知道美国最大的7个贸易伙伴都是 APEC 的成员国， 所以呢，这个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高层的经济论坛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它的经济政策，促进自由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首要的平台。所以呢，我们觉得今年的峰会它首先会关注的议题就是互联互通、创新和包容性。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讲选择在这么一个多边论坛举行美国、中国这些最重要的元首的峰会有什么考虑呢？好，我们今天先看看这个华盛顿的有一个智库叫国际研究中心，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这个主任叫 Judith Blanchett 啊，这个他有个中文名字译成白明啊，其实叫 Judith Blanchett。他就说这个场地的选择呢反映了两国关系的一些挑战。那么我们知道 APEC 的会议日程上有一个现成的机会让美中两国的领导人举行双边的会晤，因为不需要特别跑到一个地方去见，那就是就顺便。那么这个呢，因为要搞这个正式的国事访问，那是比较太有挑战性的。你说美国要邀请中国领导人到华盛顿访问，或者中国要邀请美国领导人到北京访问，那个是困难很大的。那么现在大家在旧金山开个 APEC 会议，那就变这个，所以呢这是一个现成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上一次这个开会以后啊，这个矛盾很多啊，特别是这个气球的事件。那大家知道气球事件结束了以后，那个大家觉得关系非常的紧张，那么再加上这个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所以呢很难能够考虑到说两国领导人能够互访，那是没有什么可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说这次为什么在旧金山要见面呢，就是这个就是非常就变啊，不需要有很高难度的，大家也不放低架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啊，这个华盛顿和北京呢都对这一次的双边会晤呢给予高度的关注。那么当然有很多成员国呢觉得有些沮丧，因为这次会议呢应该是关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事情，现在呢就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中美的领导人的一个余兴的节目啊，就是主要是中美会见，剩下的时间才是这个亚太。那么所以呢这个但是很多的成员国对于这个中美的领导人能够在旧金山能够见面，他们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中美之间如果紧张的话，这个周边的这些 APEC 的成员国呢他会觉得很紧张。那所以大家呢希望呢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美中关系，而不是一个不稳定的美中关系。那么在这个他为什么在 APEC 见面他大家觉得比较顺呢，因为他不是一次国事访问啊，这个不代表中国领导人要访问美国，他只是来参加一次国际会议，就好像领导人到这个联合国开会，他不是访美，他是联合国。这个其实旧金山这次会议也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呢大家都不会说这个丢面子啊，并且呢美国呢是这个总统不可能去出去访问，因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那个他的会晤的难度很大，所以这次呢是就变，就变呢就大家都不丢面子啊。那么这个拜习的峰会以前，双方呢已经密集的举行了一大套的这个会前的会议。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访华的美国去了一串人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务部部长耶伦、美国总统气候顾问的气候问题的特使叫克里，还有商务部总雷芒多，最近呢都相继访华。而中国方面呢就派了这个外交部长了，也不是正式的，他是这个外事办主任啊，这个兼外长王毅是10月26号访问了华盛顿，也是为这件事情铺路。那么这个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个和王毅呢举行过会谈，王毅呢还在白宫和拜登呢谈了1个钟头，那就是为这个事情铺路的。11月2号 美国农业部的代理副部长哈夫麦斯特和农业部北亚事务的高级顾问这个 Passet 率领的农业代表团呢抵达北京，那这展开了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访问，很罕见，美国农业部长访问中国。并且呢在11月5号，美国农业部的代部长那么就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的国际进口的博览会，就是中国买美国的东西。这样呢应该说是美国第一次用这么豪华的阵容出席这个进口博览会，也是美国农业部自从2016年以来向中国派出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就是希望能够出口更多的农产品。那么11月4号的上午，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啊，这个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叫谢振华在加利福尼亚举行了会谈，就关于应对气候危机、加强执行力、推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怎么成功取得了探讨。那么所以呢，这个一步一步的就往前，大家都在预热啊，就是夸温。11月6号，美国负责军火控制和核武器的调查这个助理国务卿叫 Stewart 和一个跨部门的团队和中国的外交部军控司的司长孙晓波在华盛顿呢就这个核军备的问题呢也举行了一次罕见的对话，这是自从奥巴马以来第一次美中方面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做足了功课啊，就是努力的，其他的有很多的这些连续的见面。11月9号到10号，那么美国财政部部长这个耶伦啊，这个 Janet Yellen 在旧金山和这个中国的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就举行了2天的会晤。那么基本上呢，也就是把这个峰会最高要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我将都讨论过了，这个就一连串的讨论工作做的还是挺细致的。那么大家都在努力，我们觉得呢这些努力的动机就是双方都意识到如果不稳定这个关系，没有定期的对话，没有更好的沟通的渠道，可能会陷入一场军事的冲突，无论是在台海还是南海或者东海，这些地方都有的。所以呢现在大家呢都在想办法要能够通过这个接触来减少这个的危险性啊。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